第十七集，唐琴背对着逐年志琼，他没有看到逐年志琼听见他说的话后睁开的双眼。逐年志琼迷茫地看着床顶，他也不知道他来到这个世上到底是要干什么的。难道就只是这样待着？那要是他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此次的任务是什么，那么他是不是就要一直待着，一天不知道就得待一天啊？你说吧，要我做什么？他实在是不想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着每一天。既然不知道明天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什么，那我们就只好把握现在了。
我同意和你回去，但是你们负责帮我把那该死的赐婚给解决了。
逐年志琼坚定地说，既然决定了，那么就该把该做的事情都做了吧。就这样一天拖着一天也不是什么办法，今天的事情还是今天做得好，谁也不知道明天我们都面对的事情。没办法去预测将来，那就创造现在吧。中年之穷就这样简单的留了张纸条，随同唐琴离开了客栈。而便在他们离开不久，薛冷潇回来了，看着逐年志琼留下的纸条，勾起了嘴角。终于要去做任务了吗？那我也得加紧步伐跟进了，只是希望到时候你还能记得我们之间的约定。谁也不会想到，一栋简单的青楼后面，居然就是洪秀军的居住地址。不过，不能怪别人认不出，只能说这青楼的后院很清静，很平民。简单的房间，简单的装饰，简单的楼阁，这谁能想到啊？朱年志琼打量着四周，他突然觉得此地很熟悉，好像在哪里看过。他认真的看着，记忆着，回忆着。
我是不是来过此地啊？
朱年志琼纳闷的出声。穿过一片竹林，让朱年志琼更加的熟悉了，但是他无论怎么回忆，怎么想，就是想不起来。他好奇地问唐琴，只是唐琴就是笑了笑，却什么也没说。直到一道门前，砰砰，砰砰，逐年志琼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是此地。哈哈哈哈！逐年志琼还没有进门，就听见了一道洪亮的笑声。他跟随着唐琴进了一个房间，终于看见那个笑得洪亮的人是谁了。只见一个两腮都是黑浓的胡子，足足有一寸长，原本贵气的紫色衣袍穿在他的身上，反倒有一股大方阔气的感觉。他右手拍着肥大的肚子，笑看着坐在上位的萧夜年说道，
夜年，今天说是要介绍个人给我认识的，你看看此地除了你一个人，哪里还有别人呢？
萧夜年穿着淡蓝色的锦袍，衣领处隐隐的透出白色，简单竖起的青丝又不失雅气庄重，左手端着茶，右手轻轻的滑动着杯盖，眼角看见唐琴和逐年志琼进门，放下茶杯，笑着说道，
还真是说白天不能说人，晚上不能提鬼啊。孙杨兄，这人不是来了吗？
唐琴先向萧夜年行礼后笑道，
感情夜年是把我和鬼做比较了，但是说我就算了，你怎么还扯上了小琼呢？小琼可是长得很清秀呢。
经过唐琴这样一提醒，他才看见一直跟在唐琴身后的逐年志琼，他将逐年志琼从头到脚看了看，白色的锦衣，简单竖起的秀发，粉嫩的肌肤，长得不错，但是这身板子也太娇小了吧。萧夜年见到孙杨从打量逐年志琼到摇头，他一句话也没说。他其实也还是不敢肯定逐年志琼昏睡那么久回来之后又心烦意乱的，他也不怎么敢肯定逐年志琼就能胜任接下来的事物。
他还是很乐意让孙杨试探下中年志琼的底细的。而唐琴就不这么认为了，他觉得中年志琼既然敢答应，那么就一定能接受洪秀军，更何况洪秀军原本就是中年志琼创建的。唐琴看见孙杨看向中年志琼那种不信任的眼神，他不满地瞪了过去，肯定地说，
你要是怀疑小琼，你可以和小琼比试比试，我倒是想看看最后谁雌谁雄。唐琴，其实呢，谁雌谁雄不用看也知道了，不是吗？
萧逸年挑眉，嘴角微微的苦笑，这个唐琴不是明摆着坑人吗？既然唐琴见过小琼的能力，
原来唐琴你也不相信这位小哥的能力啊，那还用比什么？我看这洪秀军还是依旧我带着好了。
孙杨笑了，大叔，竹年志琼用他自认为礼貌的口吻轻声的叫出口，他看着愣了下的孙杨，他微笑的启唇道，大叔，你听过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死在沙滩上吗？不然大叔，你听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句话吗？
哈哈哈，大叔，
萧叶年和唐琴毫不客气的大笑出声。
你想怎么比？
孙杨黑着脸，眼神狠狠的看向了竹年志琼，语气也沉闷沉闷的。他有那么老吗？他也就是留了胡子而已，就这样被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给叫成大叔了。
哈哈。孙杨大叔，你不会真的和小琼比吧？
萧逸年难得好心情地看着孙杨，他还真想看看小琼到底隐藏了多少的实力。晚辈不能请大叔出题。竹年志琼笑着向孙杨鞠躬行礼，也不知道是被萧逸年他们影响了还是怎么的，他现在没了起先的那种心闷了，心里轻松地看着孙杨。
大叔，你就出题吧，哈哈哈。
唐琴笑着揽过孙杨，孙杨还是老样子，还是喜欢将胡子留长，明明就只有27岁，他却总是留着只有30-40岁的中年人才会留的胡子，叫剃掉呢，也总是说这样好看，不就是只是长着一张稚嫩的脸庞吗？
最近洪秀军的进展似乎并不怎么样，要不你们就通过洪秀军来比赛吧，将洪秀军分成两队，一个月时间为限，一个月后两队进行比赛，谁赢了以后洪秀军就归谁管，你们意下如何？
萧逸年看着大眼瞪小眼的竹年志琼和孙杨，想到了洪秀军最近出现的情况，突如其来的想到了这样一个主意。
不行，这样对小琼不公平。
唐琴听了急忙出口，
小琼对以前洪秀军的事情都忘记了，而孙杨和我接受洪秀军都快一年了，对洪秀军的了解比小琼多。
唐琴，竹年志琼听了后淡淡的出声，萧叶年、唐琴和孙杨齐齐地看向竹年志琼，他们都想听听竹年志琼会怎么说。如果竹年志琼也说这样不公平，他们会愿意给出一点时间让他去了解洪秀军，只是这样一来的话就等于给了他时间去准备了。不过这样似乎也没事，洪秀军内部动荡也有点时间了，他们都没能提出很好的处理办法，多给点时间也没有关系。但是竹年志琼的回答却让萧叶年稍微愣了下。我同意，但是我之后你们谁也不能介入，他们只能听从我的命令。竹年志琼认真地看着萧叶南，他眼里的色彩让萧叶年也愣了下，随后他笑笑表示同意。
孙杨大叔，你好像遇到了对手。
唐琴拍了下孙杨的肩膀，随着萧夜年走了出去。中年之琼看了下出去的萧夜年，又看了下站在那里看着他的孙杨，他笑了下，也跟着走了出去。城主府内，中年仙雷在书房内焦急地来回走动着。月灵从门口走近，看着焦急的中年仙雷，他走上去轻轻地抱住他。
仙雷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琼儿真的是疏灵的话，那我们不能这样一直在一起了。我很害怕，很担心这一切都是真的。
月灵眼角流出了泪水，他不是不爱琼儿的，但是他更爱逐年仙雷，他不能没有逐年仙雷，他不能失去他，所以他就只能委屈琼儿。他想让琼儿离开，即使他做的方法不是很好。
灵儿，不是我说你，这回你做的真的是太过分了。难道你不知道，如果琼儿出了什么事情，那么我们整个风雨国将再无宁日了？灵儿，你怎么就能因为那道士的话就这样擅自做出决定呢？
中年仙雷也很无奈，他是爱月灵，但是他也爱着他的女儿啊。
我不反对你将楚儿和琼儿的身份调换，但是你至少也应该让琼儿同样享受到你给予的温暖吧。为什么你总是看不清楚局势呢？
逐年仙雷推开了月灵，坐在桌前。
如果这一次真的有什么意外的话，我会出征向天下的百姓赎罪。
逐年仙雷说的话很坚决，也很尖利，这是他第一次用这样尖利的眼神看着月灵。
老爷，有二小姐的消息了。
逐年仙雷还想再说什么，突然被门外的声音打断了。当他听见逐年志琼有消息了的时候，他什么也没有说，立即起身越过月灵向门口走去。月灵看着逐年仙雷离去的背影，他的眼泪流了下来。他也就想让受伤的人少点啊，难道也有错了不成？逐年志琼同萧夜年等人一同站在了高架上，看着地上训练的众人，一个一个穿着整套的火红劲装，黝黑的长发伴随着舞动的身姿而跳动着，一个翻身，一个打滚，举木桩，蹲马步，闭气功。逐年志琼看着笑了。
你笑什么？你是看不起我们这些士兵？
孙杨原本满意的点点头，本想嘲笑下逐年志琼，没想到居然看见逐年志琼笑了，还笑得很无奈，这让他觉得这样的训练是无效的。萧夜年和唐琴听见了声音，均看向了逐年志琼和孙杨，他们也想知道逐年志琼到底在笑什么。在这个军事场地上，一般而言都是严肃的，而逐年志琼却笑了。他们相信逐年志琼不会是那种不懂得场合的人。
看不起？我干嘛看不起这些战士啊？
逐年志琼无奈地摊摊手，笑着说道，我只是在笑他们，就是在做无用功而已。要我说啊，这样的士兵如果上了战场，那么就必定是去送死。中年志琼刚说完，孙杨脸色就瞬间黑了下来，就是萧夜年和唐琴他们的脸色也不是很好，这也是正常的。这个在他们看来训练有素的方式，别人一下子全部否决了，原本的努力都白费了的感觉，这能不让萧夜年和唐琴脸拉下来才怪呢？
其实我也就是想说，这样的训练是没有效果的，就是在锻炼，如果真要上战场什么的，这就是在耽误功夫，浪费时间。
逐年志琼撇撇嘴，很无辜地说道。
是吗？那既然你有那么大的本事，倒不如你去展现两手给我们看看，你看这样如何？
孙杨森然地说道。这样也行，不过呢，我也是有要求的。
中年志琼看了下萧夜年，再看向在地上训练的红衣军团，脑海里突然想到了一个方案，裂开嘴角笑了。以前是中年志琼想到的点子吧？要是这样一来也不错，就让他来帮着完成那个未完成的心愿吧。
琼儿，你可要知道，你说出这样的话可是要负责的。如果到时候红袖军不能够有良好的改进，那么你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，你可想过？
萧夜年认真地看着竹年志琼，眼神里有着淡淡的警示，示意他不要乱来。现在的训练方案已经是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方案了，他不能让琼儿意气用事。
对呀，小琼，如果没有把握，就不要随便开这个口。
唐琴紧张地看向了竹年志琼，同样也示意他不要乱来。竹年志琼嘿嘿一笑，我是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，但是我也相信红袖军中的一些精英恐怕已经被你们给挑走了，不然我想这个红袖军也不可能存活到现在。你们也不要告诉我红袖军也就这么些人，我相信红袖军的成员肯定有的早已经混进了饶都了，我想应该也快混进宫了吧，不然你们也不会这样急着想将剩下的红袖军练就起来。萧夜年、唐琴、孙杨三个人都瞪大了双眼互相看，他们便在对方的眼中看到了自己惊讶的样子，但是他们很快的恢复了原有的姿态，只是他们心中的震惊也就只要他们自己能够知道，这是他们谁也没有说出去的秘密。他们在将红袖军派遣上瑶都时，他们就开始筹划着如何才能将左相范太后的势力给削弱消除。没想到在他们这样秘密的策划下，居然会让竹年志琼给拆穿说破。就在他们还没有从震惊中完全醒过来的时候，他们又听到了一个让他们心惊的消息，而进宫的人也被发现得很快吧。竹年志琼淡淡的声音却让在场的三个人都再也不能平淡了。难道有人主动联系了竹年志琼了，还将事情告诉你不成？这个人到底是谁呀？并没有人告诉我，我就听说的。竹年志琼笑着看着吃惊不已的三个人，其实他也是听薛冷潇说的。次次只要薛冷潇在，他就能听到不少的新闻新事，官场上的、生活上的、感情上的。
这
萧夜年有些无语的看着站在那里笑得一片灿烂的竹年志琼，虽然心里对他说的是着实吓了一跳，以为是谁偷听了他们的谈话，但是想到有人居然知道这件事情，心里有了个衡量。这个告诉琼儿的人会是谁呢？他是怎么知道的？对他们的行动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？
已经聚合完毕了。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孙杨将原本在训练场上的人都聚合完毕了。竹年志琼惊喜的抬头，只见那个身着红色劲装的人整整齐齐地站在他们的面前。他看着眼前一张张充满了汉字的面孔，他们并没有像一般的士兵那般有着粗犷的脸庞，反而大部分都是像奶油小生，只是那被晒黑了的肌肤掩饰了他们原本的五官。竹年志琼不动声色地扫了眼站在他底下的人群，心里也做出了评论，原来还有女士兵啊，少见呢。孙杨看着萧夜年，见到萧夜年点头，他这才转身抬起一只手指向了竹年志琼说道，
从这一刻开始，你们的训练就全权由竹年志琼负责，不论要你们做什么，你们都要无条件的服从。
本集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。